大家好，我们是亲爱的汉人，我是巴利，
我是亚威。
好，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
我觉得我们每次都很就是都会在一个非常巧合的状况之下就是邀请到我们意想不到的来宾。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介绍来宾好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
OK， 那我就先介绍好了，因为我跟现在我们的来宾叫做朱佑勋，然后是之前跟他一起录了一集节目认识的，然后也很谢谢哥，就是在当时候的聊天就知道了很多有关于台湾文学或者文学的一些内幕。
算内幕吗？
一点点。
那我就先请我们的来宾自我介绍。
嗨，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佑勋。那我现在就是在写作跟开 YouTube 频道，所以因为应该是因为我之前写文章谈过原住民文学相关的东西。
我没有看的 YT 的影片啊。
哦，真的哦，
尸首战士，
尸首战士我非常喜欢。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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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应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聊聊这个部分，这样
完全可以。好，那巴黎，我们这边就是我们也简单讲一下我们自己认为的所谓的台湾文学是什么。
哇，马上要进入这么硬，
我这蛮硬的，我也觉得。
如果就我自己的成长经验来讲，我觉得台湾文学对我的印象跟想法是，只要有写到台湾这块土地上面的人事物，那我自己本身是原住民，我其实最早接触台湾文学系是中里和的贾梨婆
啊，贾梨婆，
对对对对。
Okay.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们老师是美浓客家人，所以他就推荐了一本书，然后就说这里面书有很多写到我们现在的课本里面没有提到，甚至我们觉得考大学要考的那些东西没有提到的东西，他觉得你可以看一下。那我在当中看，我就很喜欢这一篇，因为他里面就写到说他的不知道是外婆还是阿嬷，然后就会带他去山上，然后他就会赤着脚啊在山里面奔跑，然后可是他这么照顾他，可是他在他的眷村里面或者在他的那些社区里面是被欺负的，那他其实没办法理解，甚至他有时候会讲一些他听不懂的话。那这件事情其实我其实觉得我自己对于族群的认同的启蒙很晚，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就是跟大家不一样，我觉得没有他，我竟然觉得他也跟我不一样。可是等我在长大过程中，我才发现，哇，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在台湾的文学当中读到跟我身份有关的东西，那我就会觉得这可能就是台湾文学的样貌。
我觉得你真的是蛮厉害，你第一次接触到台湾文学就是跟原住民有关，因为
直接正中红心的。
因为我的那个我的路径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我从小其实就对文学有兴趣，其实我是中文系毕业的，我本身是中文系，所以我其实对于文学可能还是从很早期的那种中国的常见的那些
白先勇吗？
其实我白先勇是后期才看，我其实应该我觉得很多人的启蒙应该都是金庸。
哦，金庸，
对对对对、
okay.
我觉得真的有去讨论这件事情，但真的去想说台湾文学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但金庸不一定是所谓台湾文学，但
我
觉得
没看过金庸。
但我觉得台湾文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其实很难去解释它的定义，但是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就是它的包容性应该是非常强。强过于对，就是不仅仅只是对祖国的那种乡愁而已。欸，
你这样就点到，我觉得我们先讲多一点，因为等一下就请那个哥可以帮我们。就是其实我记得以前在高中都会讲说什么移植，就是讲到文学
横的移植，纵的
继承，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呢，好土，
信手拈来。欸，
我刚写完的新书里面一章就在讨论它，刚写完而已，
害我吓到，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中国文老师了。
没有没有没有。
好，那这部分我们就请哥帮我们补充多一点，以及刚刚讲的很
对你认知上面的那个台湾文学。
对对，
其实台湾文学这个领域很有趣，因为我大研究所念台文所的时候，每个亲戚每年过年都要问啊，为什么要念台文所啊，为什么不去中文所就好了啊，这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它确实有一点难分哦。我可以跟各位提供几个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定义，然后你各位大家感觉一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其实第一个定义就是刚刚那个是巴黎嘛，巴黎说的就是题材说写到就算。可是我觉得各位在听这种定义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导弹的角度，就是那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符合这个定义但听起来很荒谬的。比如说题材如果算就算的话，有一个俄罗斯人用俄罗斯文写他来台湾的游记，这样算不算？
哦，所以让我想到之前也有一篇文章是他对于台湾的想象，可是他从来没有来过台湾
啊。对啊，
对
你说什么福尔摩沙？
对
对
对,
对,
对，我有想到那一篇。那如果在这个定义的话，
好像可以，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不是要说这样一定不对哦，因为你最后就会发现每个答案都会被都会出现奇怪的破绽，或者另外一种是用身份说台湾人写的。我不管台湾人什么意思啊，你本省外省原住民客家都好，台湾人写的就算。那今天如果有一个台湾人他用英文写， 或者是他用日文用这个奇特的语言，然后他写东西也跟这里无关，我们好像就会觉得哪里怪怪的，对，这也是一个模式。然后题材说，再来就是身份说之外，有一个会收的比较窄的，就是他用他在台湾的文坛活动跟出版，这个其实是收最窄的，因为这样也可以剔除掉翻译作品，反正你就是要来我们这边加入这个圈子，对。那但是这个状况也是他就不限定题材咯，他写什么鬼都可以哦，只要这个地方愿意接纳这样。然后有一个比较大家会有点尴尬的，就是曾经有一些人主张语言说，就是你用什么语言写你要用所谓的台湾语言，那台湾语言是哪些这就可以吵了对对对。那其实最终台文系所的角度，我们传统的角度是用了一个很奇特的概念把它绕过去，就是我们有一位前辈作家叫叶石涛，他就想到了一个词，这个词非常有名，可是他最初的意思跟现在的意思已经不太一样。他说呢，有台湾意识的都是，但是现在人听到台湾意识会觉得说你好像要认同本土，
就是、
你好像
台湾价值，
对，台湾价值。他的台湾意识他特别解释说，是你住在这里，你有这里的生活经验，所以你会因为这个经验而带有一种视角，那个视角的台湾意识。所以今天哪怕我讲个极端一点，哪怕你住在台湾但你是个极端的统派，无所谓，你还是有台湾意识，就算你不愿意但是你还是有，对。所以他是用这个方式 来解决，我们就不用管身份，也不用管语言，也不用管他在哪里，也甚至不用管题材。
那这样的概念是就把余光中放进来了，
对，放了进来他就是如你所说，他想要塑造一个够包容的框架，把大家都塞进来。那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延续到原住民的讨论，因为当我们八九零年代要定义原住民文学的时候，上述过程会全部重来一次就是题材说，作家说，然后这个在什么圈子活动，用什么语言，全部都会再来一次。那或者原住民意识也有这样的概念，那这个时候就会看到更多好玩的延伸点。举个例来说，比如说我觉得在原住民文学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状态，是我们会特别特别在乎身份这件事，就作家身份。
是
因为如果今天一个汉人写了很多原住民题材，然后我们说他是原住民文学的代表，如果假设他写得很好，感觉上好像就剥夺了已经很稀少的原住民作家的席位，哪怕这个题材被更多人看到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所以反而在原住民这里我们会非常重视身份，然后在重视身份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个有趣的东西，是身份之外下一个我们重视的就是题材。很奇特的是比较传统上弱势的族群往往会被要求身份跟题材合一，就是如果你是同志作家，
是
你写什么大家都怀疑你在写同志对不对？你是原住民作家，你写什么好像都觉得应该要跟原住民有关，那凭什么原住民不可以写科幻小说？
对，
凭什么同志作家不可以写无关的东西？所以这又会造成另外一种限制。所以这种标签虽然我们在学术上难免要用啦，不过大部分时候读者其实是不用管这么多的，
是
对，只是说我们进到学术场域或者说我们在分配文化资源的时候都要去考量说这个是要跟身份还是要跟题材还是跟什么东西这样。对，
那我其实蛮好奇，就是哥你怎么看待就是原住民文学在台湾文学里面的定义，除了你刚刚提到说可能我们刚刚上次讲的题材说那些都要重新再 run， 就是要重新再走过一对对，但我觉得原住民文学出现，我觉得有没有在台湾的文学，你们原先认定的台湾文坛里面有造成什么冲击？
其实八零年代啊，我觉得原住民文学至少用汉语，就是用汉文中文写成的原住民文学是被汉人逼出来的就是有一群本土派的汉人，他们心中有一个特别的焦虑，就是他们是本土派嘛，他们希望跟中国区隔，那你汉文化你跟中国很难区隔，就是老实说你有点不一样但也没那么不一样，
是
那但是有一个东西在台湾是绝对跟汉人不一样的，就是原住民，所以其实在八零年代有非常多的汉人作家，像钟兆镇老前辈，钟兆镇吴景发这些人，他们只要看到原住民青年愿意写的，他们就一直疯狂地鼓励他们，拜托赶快写赶快写，因为他们希望在台湾文学里有更多像原住民文学这样的存在，
是
只要这样的存在在台湾文学里面有一定的比例，至少这一块就可以证明你不是
我们
跟
中
国会不
一
样，所以他有他的自己的构想跟私心，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最早八九零年代开始大为兴盛的原因，当然他跟 跟后来解严也有关，解严之后就是一个所有本来不能讲的话题全部都冲出来的状况，所以连原住民文学都一起加入了这个浪潮。
那像这样那在宗兆镇的支持底下，有没有到现就是现在比较有名的原住民
作家？其实像宗兆镇吴景发他们当时发掘第一批最有名的就是拓跋斯塔马匹马，
哦，
最后的猎人，
最后的猎人，
但是他比较英年早逝嘛，然后包含接下来九零年代的那一批什么就是，哦，像我们刚刚讲尸首战士 或是路曼法法，或者是那个我糟糕我一直叫不出他的名字，
哪一族的哪一族的等等等
尤巴士脑给赫，尤巴士脑给赫，这些人其实都对对对，其实都是那一波慢慢，而且你就会看到他们发表的刊物跟他们比如说他们得奖的时候评审是谁，你就会发现早期都是本土派来拉他们，啊，那个时候本土派也开始有力量，以前他们自己都弱弱的，现在解严了，他们开始有力量，所以他们也可以拉一点新秀了。
其实这有点，我跳出来讲一下，就是关于，就是因为我提到那个饶巴斯那个他嘛，那他其实如果你有看过他的那个文章《天国部落之歌》，他其实里面他的意识形态可能还会跟本土派是有点差别的，
他是国文老师，他写的很文，
对，然后他其实我觉得他是有中，就是他有点认定自己是比较偏向是中国的那种意识的人。
其实像我刚刚讲的都是小说诗歌的部分，最有名就莫纳能，莫纳能就是也是比较，因为他都跟左派的这一系走的比较近，比较近，所以他的认同也是至少他对中国不反感，他去中国参访啊什么的，被纳入所谓少数民族他也无所谓。那其实现在比较年轻的，我觉得比较年轻的本土派同温层，他会不能理解这件事，会觉得说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去跟中国混在一起，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顺不顺啊，但我听以前的老师的讲法，就是说他跟我一个很简单的讲法，他说对于你只要站在原住民立场去稍微想一下，你就会发现本省人跟外省人，统派跟独派，哪个对你比较差还不一定啊。就是 你自己站在本省人立场，你觉得你被外省人欺负，他跟你同仇敌忾，不是啊，你是怎么对他的，对不对？你在那边跟人家生活几百年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过得比较和平。
这其实我们其实很好几集都有在讨论到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就其实有讨论到说为什么原住民都投蓝这件事情。
对，
这其实这其实里面的历史因素其实也可以呼应这件事情，因为像大家可能会想说为什么高金素梅这么明显亲共，
已经到亲共的地步了，
对对对 对，但为什么他的票数却是上次你把前两名三 D 原住民立委的票数加起来都没有高金素梅
高，
为什么那个高金素梅在原乡部落可以有这么大高的票数，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历史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对于原住民来说，他们拥有被欺负的经验是来自于台湾人，
对，而不是外省人，
而不是中
国
人，
对面的中国人更无冤无仇，
对，因为真的没有碰过，当然他不会觉得说他对我们有怎么样，但是那是当然，我们是因为接受到更多的资讯才知道说，其实中国其实非常非常不友善，但是我觉得这当然是另外一个故事啦，对
对
对，只是说可以呼应到这一点，就是可能新生代的作家他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原住民写东西的时候可以这么的靠近他们不爽的东西。
对啊，像莫纳能就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可能你们知道，就是说莫纳能当时有一个好朋友，就他们有一挂人，其中一个好的朋友叫胡德夫，那胡德夫就唱过很有名的《美丽岛》那个系列嘛，就是筚路蓝缕一起山林，那个其实是非常汉人视角的歌词。然后莫纳能听到这歌词，就有一次冷笑一句讲说：“你们筚路蓝缕的时候，我们就流离失所了。”
对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视野。然后在这个认识下，其实我就觉得宗兆镇他们当年，我自己还蛮佩服宗兆镇他后来的一个反省，就是说他很认真的在想要拉拔原住民作家，那他也承认他们确实都有某一种自己的考量在内，可是他后来发现，他说跟原住民的青年多接触之后，因为当时好像有一些大专生原住民组合的杂志，
高山青
，对对对对，他好像接触了高山青，因为他自己先写了雾社事件之后，然后高山青的这群人找上他，很好奇，就聊了之后，宗兆镇才发现一件事，宗兆镇本人是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语言转换过程，他小时候念日文，然后长大都被迫换中
中文，
那他以为这就是本省台湾人的经验，他没有想过当他请跟原住民的作家年轻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写的时候，其实这也是跨语，就是他在要求原住民跨语，而且他发现他在要求原住民跨两次语言，第一次从口传跨到书面，第二次是从 就算书面应当写是写族语，从族语再跨到汉语，
是，
所以其实这个难度非常高。所以八零年代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很热衷去跟大家说，你们自己的故事要自己写啊，然后我们尽量让你发表。后来他都不太敢这样讲，有一段时间他就开始觉得我这样讲好像对不起人家，那还是你们愿意写就写，但是没有我不敢再催。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也可以反映一个汉人视角的认知过程，就是一般我们都不会认知到的事情。这样子，
我觉得这其实很有趣，就是提到那个当时的历史，确实是有这种跨语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当代其实有人想要在有点类似重振的概念，让我们在这个跨域的过程当中是能够更轻松自在。不过我老实说，就是我们今天可能着重于还是要着重在当代的文坛上面。那其实如果以当代的状况来说，其实很多原名作家他其实面对的跨域反而是从华语跨到族语，对他们来讲，他们
再回去那，
他们要再回到那个状态。
可是我想要补充的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历史语言学，然后所以在以布农族的观点来说，其实在学习语言这件事情，可能钟老师的反思会觉得让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难去。
因为他自己跨得很痛苦，
很困
难，所以他觉得他想象对方双倍痛苦。
对对 对, 对，可是对于如果以布农族的宣教的历史来说，布农族从日治时期跟国民政府来的时候，都有宣教的人士到山上里面去宣教。可是其实原住民没办法认同他是布农族，没办法认同他是因为身份跟语言。可是很有趣是那时候在花莲有一个叫胡文慈的汉人牧师，他就召集了一群对基督教非常有兴趣的年轻人，他就发现这一点，所以他就拼命教他们做罗马拼字的翻译。可是这件事情其实他们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更接近这个
圣经的内容，
对对，然后以及他们有这个权利，然后他们也在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事，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其实某种方面我想要补充是有可能汉人的视角会觉得他的痛苦，原住民也有痛苦，可是原住民在当中其实得到了一种乐趣，然后以及其实在转译的过程中，原住民就开始有了很多我记得最早的圣诗是1958年，甚至在更早的圣经，他们其实有很多跟胡文慈老师的辩论，就是说这个族语应该要这样写，譬如说没有沙漠，那这个族语我可能就用高原，那可是他就说可是埃及人就是在沙漠里面，他说可是我们就没有沙漠，你用这个你讲这句话族人没办法理解，
无法对译过来，
对对对，所以我只能用高原，甚至他就骆驼，可是没有骆驼这种东西，所以他就说有可能就是可能是比较大只的鹿这种。然后可是胡文慈老师就说可是这样读起来你们族人知道，就是他说可是重点，可是其实他们一直讨论过程中他们就会抓到重点是他们想要传教，而不是要去把这些东西他们在做翻译公司的这件事情。所以有很多这些老前辈其实就在当中慢慢的去把过去的文化跟意识都放在圣经里面。譬如说我记得很早的圣经，譬如说在圣经里面都有祈祷文，那最后就会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愿你的什么权力来到地上，什么保护我们之类的。他们把那个power 就是那个力量，他们其实布农族叫做 lalach， 就是土地的意思，所以他们就是做这样的有趣的转变。所以可是很有趣是在后面的圣经越来越多可能是外国人的传教士，或者是年轻的族人，可能语言断裂比较严重的人，他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就把它就是按照字翻译，就是它就是力量，就是力量，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在看这些圣经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其实他们是有意识在使用族语的，甚至他们也因为国民政府时期不禁说方言嘛，所以他们其实是用注音字也在拼，对，所以在拼的过程中他们其实也在想说如果我这个音发不出来我要怎么办。所以他们的 b， 譬如说我们的 b 是有点浊音，它的 b 后面会有一个圆圈，它就会然后一圈，他就真的是浊音的代表，就他们其实是我会觉得他这个是族群自己在使用语言的一个方式，所以其实他们乐在其中。 我自己觉得我在看他们的圣经跟圣诗，而且他们在圣诗的时候很有趣，因为圣经胡文慈牧师跟那时候长老教会就觉得说他教布农族这个宗教他不能就是完全的用移接或者跟他们原来的信仰 有所match
冲突
的部分，对对对，他希望有冲突，对，所以他觉得有一些重要的想法应该要马上的转变，譬如说过去对于灵的概念，譬如说嘎尼读这个概念，他就要马上用一个很极端的譬如说是鬼啊撒旦这种邪灵的东西帮跟他做冲突。可是他们反正就是他们讨论了一番之后就说不行，反正就是他就变到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对。可是这很有趣是在讨论的这些之后，他们在自己写圣诗，就是布农族的老人家
他对信仰的理解，
对对，他在写圣诗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很有趣的，譬如说在圣经里面可能鬼是不好什么的，可 他就会说鬼有的时候是家人啊。就我就想说请问一下那些牧师懂吗，就是他们懂是他们故意在里面玩这些现在我们看起来像是文学的创作、嗯、或者对于圣经。
我其实蛮想就是想要问那个哥的，就是刚刚帮你讲的那一段啊，它是不是一个文学的价值的一个转换转？
当然是 definitely、嗯、完全是。而且我听完整段我觉得哇这太浪漫了吧，就是对我来说翻译一个圣经然后用主语从头改造它，这个是完美的关于就是跨文化或者后殖民的这种案例的体现啊。而且我刚刚脑袋里面都有一个画面想说哇那如果真的我们把这整本圣经找出来，你就会看到一个感觉好像很像但面目全非的圣经。它是这本书的孪生体，但是它又有它自己的意志跟价值。
但是这个面目全非反而是对照，
是好的，
是一种
对照，在文学的意义上是好的，这样，因为它是就基因突变会带来新的物种，就有点像这样，就是因为接触了，所以基因突变的这种感觉，就这个文化产品被迫突变了。嗯、然后再当然延伸到圣诗毫无疑问就是文学作品，而且其实这个历程非常有趣，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对照，因为最早的台语也是这样了。台语的台罗也是这样来的、
哦、
最早罗马字也是为了教会传教、哦、然后用了北威利、嗯、他们大概在1880年代就有了、嗯、然后如
好早
对台湾的第一个报纸就是台湾互相台湾府城教会报，我的发音不好、嗯、总之那个报纸就是用罗马字拼音的、嗯、然后上面也是写圣诗也写小说、嗯、也是为了传教翻圣经、嗯、然后再更早其实如果追溯 原住民用罗马字的历史最早应该是新港文书嘛、
嗯、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但是你说他在50年代又重新浮现了一次，这个真的很好玩。而且你像你讲、嗯、他们用注音符号去加东西去拼，对不对？台语也有人这样干、
哦、
他们叫方音符号，
就是方音符号
就是也是用注音符号加一些圈圈点点、哦、然后想办法去拼台语。其实你会发现因为注音符号的音太单调了、嗯、所以他拼台语拼客语拼原住民语都很困难、嗯、
是
所以他都要再加东西不是减东西。对、
嗯、我觉得可以再分享多一点是比较跟族人亲自产出有关，是
对对
在长老教会里面其实就是他们有议事报，就是他们每次开会都会写、嗯、然后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收集到资料很有趣，是他们上面有罗马拼字也有注音拼字、嗯、就是你就看到说整个很像鬼画符，可是我们如果按照就是老人家他们会念的人念出来，他就是一个母语的声音，然后就会记录说那时候的教会非常的保守啊，有人可能娶了老婆然后又跟别人乱来，所以要在教会里面公审
他吗，
或是偷东西偷东西的人是谁，然后他就是大家要小心啊，就是有这种很日常的写作，可是文句都不长都短短的，然后都记录在教会里面。所以我自己研究到后面就发现是族人使用语言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布农族或者其他的阿美族的人，他们其实在讲一些传统的事情都会说我们以前有语言、嗯、就是我们有文字，然后很像说有些故事很荒谬，是说什么从中国来之后经过黑水沟然后文字就掉了就没了，或者是有些会说或者是你就会看到那历史的嫁接，或者是台湾的甚至我们布农族就会有一个说法是说我们以前是有文字的、嗯、然后是因为洪水，就是整个大洪水，我们有一个洪水的神话传说，
对，
然后就没了，
就冲走了，或者是失传了，
对对 对, 对, 对。可是我、哦、其实我就想说，应该是没有了
。但就算
听起来蛮浪漫的、
就是，对，就算没有，也可以视为某种回应，就是说，哎，我要说为什么我们没有，我需要去解释这件事情。
洪水神话本来就是一个
普世性的神话，
对对对。然后有是它其实是一种概念象征性的一个东西了。那如果洪水如果是真的是发生一个历史事件的那个文化灭绝，它也是可以用洪水来代替的。
对啊，这个、嗯啊、我觉得这个像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可能我接触的不是很多，因为像以原住民的专业来说、嗯、最有名就是孙大川老师，他的理论体系跟整个选集都是他的。可是不得不说我们后八九零年代认定的原住民文学是汉人先建立的文坛，这个文坛有他的偏好，比如说他喜欢小说、嗯、他喜欢诗他喜欢散文、嗯、然后他用这个标准回头去看原住民有没有符合这个、嗯、有的我把他拉进来叫文学、嗯嗯嗯嗯、可是事实上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用一种更开放的态度去说，刚刚那种圣诗不在我们历届的框架里，可是如果以自己的布农该部落自己的传统来说，他应该毫无疑问是我们的文学才对、嗯、就是这个部落的文学才对、嗯、或者是包含你刚刚讲的议事报，他因为这个定义本来就不应当说只有我们现在文坛的定义才是定义，
是
那个是我们自己的规则，
是
但不代表所有的部落或者是族群都应当遵守这件事情。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因为这完全就是会有一种打开新世界
新的东西，
对，打开新世界的感觉。
刚刚哥的讨论就想到，最近八代老师其实有在提田园诗，嗯，他就说就是把过去的可能吟唱，
他那个田园诗是主语创作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啊、可是口传吗？
还是有
些
是创新，
是那个现在还留还活着的族人去自己创作的
哦，
对对对，也是用族语，是用族语。
可是我觉得刚刚讲的那个历程，其实我觉得就原住民的青年当代的族人在写华语的文章的时候，其实我记得在以前我们在写的时候，我们都会用汉字来拼族语音。
嗯
嗯，
对，我记得我自己投稿就写了一个叫做《Golas Mumu》，就是用汉字的谱。然后那时候很像就我不知道我是哪个，我时间点有点忘，可是我记得那时候就好多人开始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写
像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突然就又出来一批人是开始有罗马拼字在里面，可是因为
把打压写进去之类的、嗯、
对对对对对，可是因为
我觉得这边刚好可以就接到我们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哥他其实本身也担任过很多文学奖评审啦其实那我就很想要知道，就是哥有没有在这其中我看到一些就是原住民投稿的文学，或是他的题材涉及原住民的，那你在这边有没有什么观察？在你回答之前，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本身其实有投稿过文学奖、嗯、就是山海杂志他们有办，就是那个孙大川老师他们的、嗯、那 他们其实每年都有办那个原住民文学奖、嗯、他跟族语文学奖不一样哦、嗯、
我知道
原住民族语文学奖跟原住民文学奖不一样，我们是用中文创作
的，用汉语的
对，主要是用汉语创作，那我们其实都有自己去投稿过相关，那就是我先不管我们有没有得奖这件事情，有啦，我们有，我们有，
啊、
但是这我们先不管，先不管。
可是那是他用了某些技巧。
对对对，我想讲的就是我后来就是我们后续一直投稿啊，或是看那些得奖作品，其实我们自己觉得要在这样的奖项得奖的话，它其实有一个好像很固定的曲径。然后我们当时就我们某一年，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想法觉得，这才能符合我们内心的想感受的那种作品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人理我们。可是当我们刻意用我们觉得他们应该会喜欢的方式写的时候，我们拿第一名了。所以我就其实很想要知道，
我觉得他讲很委婉，应该是说你知道写的有点土土的，
嗯，就是有一种好像
符合原住民想象，
对，有一种类似，可是评审又都是原住民，
评审是谁？哦，
评审又都是原住民哦。
然后很有趣是因为他们到时候会出一本，就是可能讨论的过程，然后
讨论过程，
然后我们那时候用自己的想法跟想表达文学那个概念去写的时候就没有得名嘛、嗯、可是很多汉人的老师都觉得很不错，可是在里面讨论你就会感觉到那些老师就觉得哦，我就讲三分就好，就是我不要再多
七分的决定交给原住民评审，
就是有汉人的评审在里面，但他不敢太，
对对对对，
他会怕说如果我这么推这一部，可是
但他明明是喜欢的，
对对，他喜欢，但是他又怕说如果太推，就原住民评审觉得说其实这个
然后就觉得我是不是
对啊，会觉得话语权，
对，他会觉得话语权会是这样。所以我就蛮想知道说，假设在一般的文学奖，因为譬如像经典奖还是什么，就有一个类似的也有投稿、嗯、那也有一些是看到原住民的得奖，那想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在意什么？
我先说汉人的所有文学奖都有你们说的那个状况，就是有一个大致的公式，有一个大致我们知道会得奖的方向、嗯、然后大家也通常都会觉得我真正想写的不是那个东西、嗯、所以像我们的做法通常都是把它当驾照在考
哦，
就是文学奖是为了让你可以有资格出书
哦，
然后你出了书，如果你不需要生活费了，你就不要再投了，你就去在书里写你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是我们的处理方式、
哦、是，
对对对， 但我不知道所有场合是不是都能够适用，但这是一定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评审的问题，我自己当一阵评审我就发现一件事，因为规则决定了之后就会决定谁会赢、
哦、
有点像是说格斗比赛打拳击的跟打泰拳的、
哦、
你用泰拳规则，泰拳的就会赢、
哦、
有这种感觉。所以比如说 当他限定说我的规则是匿名，
嗯，
一万字以下，我乱讲了哈，一万字以下，三位评审，然后评审的席次大概是怎么组合？这个时候，这些评审的阅读品味跟这个规则，因为比如说你匿名的时候，我就代表我不知道你是谁，
嗯，
所以我当下我就要看到这东西，我就要判断你这个是掰的还是你真的会，
哦、
我不晓得，所以某些写法会让我比较容易安心，可能比如说像你们所说的突突的，
了解了解。
他可能只是最后选了一个，这个我有把握，应该是
有名的人写的，
或者是有基底，他是有经验的、哦、他真的有过这个生活、嗯、而不是一个乱入的
乱入的，没有查资料就跑来乱写，或者是的人之类的，他可能有众多考量之后，最终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当然都在想我要找最好的东西，可是因为规则这样定了，找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那个样子不太会变，很神奇，就通常变得很慢啦，你可能要过十年评审都换人了，他才有办法稍微变一下，可是只要规则在那，有些根本的东西都跑不掉。我举个很技术的例子，我们在投外面大型的全国文学奖的时候，我都会跟学生说，如果你能塞一个象征就塞进去，我只要看象征手法，能塞就塞，放一个象征物进去，用水瓶象征我失去了爱情之类的，你就塞一个。
我懂我懂，
你想办法塞一个。那 你可能会说没有必要，哎，对，真的没有必要，对一般作者来说没有必要，可是如果你行有余力能做到，这是一个我们都辨识的出来你有技术的东西，你要给评审一个 抓你的东西的把手的那种感觉。
我懂我懂。
对，那这个甚至都跟原住民无关了，就是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复杂的是，当我在外面评不分族群的文学奖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到原住民题材的作品。
是
像如果 一般地方文学奖100篇左右作品里面不会多，但可能会有个5篇8篇的。对，那一样我们走进来的时候，评审都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写的不好就算了，写的好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想
他是真的还假的，
对，他是真的还假的但是不会有人问汉人在那边写这个庙会的时候说是真的还假的。但我们这边就很害怕选到假的。
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汉人熟汉人
有可能，
然后不熟原住民，很怕说选了一个结果他有很严重的文化挪用问题。
对，因为像前两年就有一个有点小尴尬的案例，是有一位叫林凯伦的作家，他的太太是泰雅族，
是，
然后他写了一篇小说得奖，他是太太从他太太那边得到的灵感跟故事，应该描写，而且那个故事写的就是一个赌徒丈夫为了躲债躲到太太的部落里，
是，
所以其实他我觉得他应该有很多是直接从他太太那边获得资讯去写的，但是得奖之后，瓦利斯诺干就认为这个是不正确的，里面有很多不对的东西，
是
他就觉得说这是一定是汉人评审才会选出像这样子假的原住民，他就直接说是仿原的假声，模仿原住民的假声音的这件事嘛。那林凯伦就觉得很悲伤，他就觉得说这我都跟我太太确认过了这个我要怎么办呢？但是对，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里就会有很多麻烦的地
方。那件事情后来是怎么落幕的？
后来吗？林凯伦很受伤，他跑来找我，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就简单发个公告说明一下就好，你也不要对，这种隔空抓药很难抓得准啊，大家都有办法抓 A 啦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里会有一个真的对我来说很难的地方，我们都在讲原住民，可是真的知道我就晓得每个部落，
是
不要说每个族群，每个部落都不一样，
没错。
所以瓦利斯诺干讲的搞不好是在他认知范围内是对的，可是这个不一样的部落啊，那怎么办？
是，
对啊，
所以你有印象是比较深刻的那种原住民的题材，是跟我们想象一样，就是他可能想写最多就是返乡的认同的问题这种。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会谈到另外一个文化传统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传统的东西，我们比较知道怎么说它好在哪里。
有个依归，
对啊，有个依归，就是中国古典诗有归院诗传统，也有什么什么传统，
是是是，
然后我们汉人自己的现代主义是一个传统或什么，所以你就会这种东西就当然容易得奖。突破传统又要让人觉得好，其实是困难的，因为你又要新，又要新到让人辨识的出来。但是因为如果你投稿的人数够多，就会有够多搞怪的人，所以就比较容易还是3不5时出现一个突变但如果投稿的圈子或人本来就稍微少的时候，那就突变的数字就一定会下降，就像比例一样，次数就一定会下降。
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很难
很难，
对，真的很难。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困扰的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们这些汉人评审在看到原住民作品的时候很害怕，
用到害怕吗？
我们的害怕是我们的焦虑是什么？其实文学有一个奇特的机制，是你看到陌生的东西很容易被吸引。我不熟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看都好棒，
异文化的猎奇的东西，
对，很炫。然后而且我们知道，可是我不能让它变成猎奇我就在那边，我明明觉得很棒，可是我又怕我是因为不熟所以变这样，我们的挣扎就在这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那最后开奖开出来，如果最后因为90年代真的有很多这种 开讲开出来发现哇塞这个族群天差地别而且全部都虚构的这种案例，那已经有潜力在先，我们就更不想犯这种错误，可是这个规则又规定你不能先去查他是谁，所以我就说了规则会让你
是
没有办法在那边转来转去。
那评审里面会有原住民身份的老师吗？
有，如果有我们就会非常仰仗他，就会出现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况我们就会转过来看他
对，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他可能只代表一部分，可是没办法他已经最靠近了。
可是如果按照我们自己参加过的那个原住民文学奖，其实他曾经我自己觉得已经 犯过一些很尴尬的错误，即便评审都是原住民，这大部分都原住民哦，我也有遇到过题材是写台湾族但作者是泰雅族，就变成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泰雅族在去想象台湾族。
可是他的台湾族写的是对的吗？
不对，因为我们的朋友觉得
不对。
好
吧，那如果对的话就也就算了，
就我觉得不是不对的问题，是他把他写的很像是他本身自己的生命经验，但 which 他并不是。
OK
对，
不对，
他是散文还是小说？
诗
太神奇了
他里面超多台湾族的象征手法跟他可能一些物品啊文化的表征这种东西，但是
有些使用是真的错的啦，因为我们
有啦，有一些内容是有，
比如说什么桃里面不会出现这种东西、
对
可是就是诗你就会觉得他可能有一些虚构，
对对对，他
有一些想象，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有些翻转什么的，我们也想说
怎么，
可是
因为复杂
我觉得这其实会完全是扣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讨论的时候，我们看判断文学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要分类它到底是用身份分类它还是题材分类它这件事情，其实就会遇到像我们遇到这种看到这种状况，因为即便是我们自己写，我们想要刻意去营造或者说我们想要真的按照我们生命经验去写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把自己想成不是自己族的东西去写。
没错没错，
我自己是泰雅族，我不可能突然写一个说 我要写一个达悟族的事，我特别去冲撞这个体制去写一个达悟族的事，我不会这样做。
或者我们至少会设一个框架说我就站在泰雅族的立场看达悟族。
对没错，
这就是叶石涛说的视角嘛，你有视角就没差，就
是
是
是，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我其实蛮
可是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接续着前面就是那时候的文学的怎么讲前辈们那时候拉拔就是原住民作家这件事情，那刚刚虽然说钟老师也有一些反思，可是在现在的原住民的文学的创作里面，我们自己年轻人也问到了一些就遇到一些问题，这部分是他们有意识到说之后很像会越来越我觉得不是糟，就是那个状况会越来越多，然后这件事情是他们会觉得他们有责任或者他们应该要去怎么样去对应，还是说这件事情就交由原住民当代原住民的文学家自己处理。
所谓的越来越糟是指说创作人数会变少，受众会变少，还是族语会越来越濒危？
我是觉得那个框架很像就越来越明确
哦、就是一定会写成原住民的样子，
对对对、哦、然后那感受其实就想要讲，就是因为2000年的时候村大川就有出一本叫做夹缝中的原住民的对书，对对，它里面就是他们其实是用华语就是汉语来作为一个文化的保存跟一个防卫性的一个墙嘛。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文学这件事情不应该
就
只是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啦，
对，
我
们自己觉
得孙大川的那一套理论其实已经
过
时了，
也应该
要换一
些
新
的
东
西
了。
我们可以试着想些新东西，
因为其实我们在后续在听孙大川的在一些文学上面的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他的东西都很落伍。而且甚至他认为原住民是作为黄昏的民族这件事情，是因为他没有看到都市原住民的处境，也就是当代更多样的原住民的
样貌。
那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原住民文学讲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体认，是因为当我们写的东西如果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我们回到部落走在山上跟老人家互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经验却不会在这样的文学奖里面受到重视。
这样我突然好像理解了一部分原因。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欸。可是像，可是我觉得近年来有一些年轻的作家，比如说那个马一航
是
山地化，
是
就我就觉得那是一个蛮大跨度的尝试，就
是
也许就是你说都是原住民的。
他这一部分确实
可是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是在山海之外，
对，他不是在这个
但就直接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对，所以其实我们这边其实常常会有一个一个自己的开玩笑，是说假设如果你真的要假设当代的原住民作家他想要出版的话，千万不要走山海
会被、就是、会被关到那个框架里面。
对，我们会被关到框架里面啦。就我会觉得说，像我们认识的一个原住民的，他最近要出诗集、嗯，他也不是找山海出版、嗯，他也是找外面的出版社去做出版。
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们遇到就是一直投山海的人都没得奖，可是只要投别的奖，
他突然就
首奖。
哦，那就是代表山海有一个明确的取向。
对对，那个取向很就是觉得很
这个这种时候，如果是我们这种。到处以前在到处投文学奖的人，我们就会觉得好，我知道山海的这个取向，所以我有写这个，我再给他、嗯，不然我就给别人。
对对对对对，
就不
执着于他了。会有一个这个状况，但那可是因为原住民文学奖，你必须是原住民啦，
是、嗯、
就是他这一个身份上面的限制上是有的。
对
对，其实我们其实聊很多，但是我们本来想要带一点八卦的心态去讨论思考、嗯，
可以可以可以啊。
我记得上一次第一次认识哥是在录电视，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私下就有聊，就是哥是怎么就是选。就你们那时候也是斯卡罗的评审、对不对？
其实斯卡罗的原作叫
那是什么的
台湾历史小说奖
哦，
然后它其实是个很大的奖哦，它的首奖我记得也是 几十上百万的、对，每年不太一样，但就是什么五十八十万之类的这种。
哎、我先打一下，就你会在意这不是
是可以说的，
这可以是公开讯息啊，奖金是公开讯息。
没有，我是说后续等一下的批评，
我应该在很多地方讲过。对，其实我一开始在评那个奖的时候，老实说我有点痛苦，因为我比较年轻嘛，所以我们只能评出复审。所以那几我刚进去的几届，常常遇到我们出复审没那么喜欢的，最后进去变第一名。然后我们最喜欢的连佳作都沾不到。
可是复审不就是已经筛掉一堆人放？
对，比如说40篇，我们筛10篇给你嘛。啊，可是会出现一个状况是，比如40篇，搞不好我看看，我觉得我喜欢的只有8篇。然后最后可是因为规则，我们就要补个2篇进去。结果补了变第一名。
哦，还是补的
哦，所以
你知道会常常出现这种是不止，就是很多届都感
到。所以当时我们现在以这个《傀儡花》这本书好了，所以当时他是在我们你觉得只应该只需要8本，但是他是也必须补2本。
我觉得《傀儡花》，我觉得他目前为止还没学会怎么写小说。
是，
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讲得很传神，他自己是医师，他说那是病例，那不是小说啊。就是今天一个角色出场，就是他的主诉是什么，然后他的病症是什么。然后全部排排站着，
好开心哦！
对啊，
今天好开心哦！
就是我讲个很小的细节，出版之后被拿掉了，可以让你感觉一下他的写作态度。我相信他有蛮努力的，不管成果怎么样，我相信他蛮努力在做某些事。比如说当时我们看到他的花系列，就是狮子花、傀儡花，他的花系列的时候，他投稿的时候是会写一段对话，历史小说嘛，历史的对话，历史人物对话，然后他会加一个注脚，跟你说这段对话。是来自哪一个文献？或者下一段对话他没有文献，所以他会加注说这段对话是虚构的。然后我看到那个虚构的对话的加注，我就傻眼，我想说这是写小说，虚构是你的工作。你不用告诉我你应该虚构，就你只要虚构的合理就好了，我们只问你 make sense 与否，但是你应该。然后但是他的你知道他的认知是这样，所以他的小说写起来会硬邦邦卡卡的、然后就变成是只有书面有写下来的东西、他才敢放手下去、这个在处理原住民就会变大灾难，因为写下来都是外国人的视角，
是
都是汉人的，都是外国人的视角，所以他会很不经意的犯在我看来，在我们看来觉得这个族群问题很严重的错误，因为他是跟着文献走的，
后来变成影视作品。曹瑞也是犯这个问题啊，
因为曹瑞跟着他的本走。
对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连锁的恐怖的反应，这样子
很可怕。
对、啊、
不错不错、
啊啊、那我觉得你们像你们刚刚提到山海有他自己的品味吗、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是山海的品味跟外面品味不一样嘛、可是他是个别文学奖他自己的，
是
我当时看的感觉，是我们这文学奖里面出复审跟决审就是两种品味了。我们的品味不太有交集，因为上面的比较前辈
是
他们就是看到某些关键字或者某些主题，他们就会优先加分加很多。在我们看来可能觉得、这个技术不行啊，这个故事没讲好啊这样。对，那所以今年为什么我现在可以放心讲，是因为这两年开始我觉得新台湾的评审基金会这个主办单位他有意识到这件事，所以他改了一个模式叫大评审团制。就他把不同世代的所有作家的评审，他可能一次找很多个。
这居然是近两年的改革吗？
他找了8个还是10个，全部都塞在全部这初审到决审都是你们
哦，
但是你们有分组，你们会分组、一开始先看一批，再看一批，然后再做，最后再并起来。但无论如何保持成员一致性，至少这一批人观点是一致的，他不会打架。对，他有这个想法。
哦，也是经历这么久。
对，
要到近两年才有。
因为其实之前出了一些蛮严重的问题，不在族群，在性别、所以导致他们因为这观点差异太大、就是反正之前有一位前辈作家。 在决审的时候，我们初复审的时候，我们选了一些作品，写清代的，写日治的，里面提到统治。
嗯，
然后总之有一位决审的前辈作家，
他就是不想要有统治作品，
他就是对统治 有偏见跟反感，所以但他的理由就是说那个年代没有统治。然后我就说他气兄气弟，行清朝人都说我们闽台之地好男色，你好吧，讲的之多的了，好不好？兔儿爷都在那边，兔儿庙开来开去，
兔儿庙也是在那边。
对啊，对啊，怎么会没有、但他就是那、最后就是因为他这样讲，所以初复审有一些评审很
不爽、
不开心，就中间真的底下就有一些冲突。最后就决定，好，那我们干脆意见不合很正常，但是我们干脆让它变成一整个阶段，不要有上下位阶关系。
哦
哦，对啊。
哎，我觉得是很酷哎、欸。
对啊，我觉得 很
所以也不是只有山海问题。我觉得每个文讲大家都自有自己的 难念的经，都很痛苦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哥，就是就目前来讲，你觉得读文原住民文学这样对于你或者对于当代的
汉人读者它的意义是什么？
当然最浅最浅的层次，我觉得认识你的邻居是很重要的。对，就是而且文学是一
个，而且是认识你的老邻居。
如果有三地化这种多一点的话，可以认识另外一种邻居，年轻的邻居。对，就是因为该怎么说，文学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它能够帮你去过一个你不可能过的人生，
是、
这不管是哪一个族群的文学都有这样的功能，这样
是。
对，那再来还有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层次，它对汉人读者来说会有一定的意义。另外来说，我觉得老实说，不同的人他只要出生经验不同，他的思考模式从小到用字，大到他的构筑故事世界观的方法都会不一样。
嗯，
那 就算只基于这一点，这种多样性对我们来说都很珍贵。
是
因为我们永远会从别人身上学到说，看原来可以这样搞，原来可以这样写 哦，我可能不能照抄，但是这招我记起来了，以后什么时候我可能可以拿来玩一下。对对，我觉得这个互相的过程是很有趣。那偏偏主流的文学作品，比如说汉人的好了，或者是传统上那些经典，大家都看，所以他们的招大家都学过了。反而你有的时候走到一个深度跟极致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知道说更多的更新鲜的东西，你反而要在比较少见 的这个文学系统里面去看到。对，那就是这个东西当然就是站在汉人的视角啦，就是说你可以从中学到什么，这样子。那我相信对原住民自己来说，他会有不同的文学意义，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子。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
很精彩。我听好爽，
今天真的是，
我以为你也跟我讲了一个我觉得很神奇的东西。对对对，
我觉得今天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于，就是包括巴黎有提到跟哥有 回应我们，我觉得就是对于台湾文学的一种扩充、就是不管是在题材上面，或者是不管在内容上面，或者是在评审上面的取径上面，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可以，我觉得后续可以继续做扩充讨论的内容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今天听大家的，虽然我舔为自己是中文系毕业的，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可能我们往后还有机会有做创作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啦。
没错，非常的精彩，
谢谢，开
心。
他一开始很紧张，因为他真的是对文学上面真的是比较，
可是你们不是都有写
对典型文学的那种样子，
他
比较尴尬了。但是我觉得刚刚他那个圣诗的那个分享，我觉得是很棒的。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但是我自己觉得，
谢谢
我听你们讲两句之后，他发现你们有写之后，我就觉得啊，果然是创作者，所以频率很好接。就是因为真的有写过的人，我觉得在某些地方我们就一讲就啊，对对
对，
就这个东西很赞，这样我们不用解释这样子。对，
我这边是可以预告一下，就是我们后续会找那个我们要出版诗集的那个朋友一起来讨论、那所以我觉得哥刚好是一个算是引言，对原住民文学引言，那后续
就可以谈一些这些作家
对创作者本身自己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延续到，我觉得是可以延续到讨论原住民当代处境 的内容、因为文学这种东西它就是其实一般来讲它就是好读，它是
比学术论文啊，
对，比学术论文还要好读。就像刚刚一开始提到老 Bus 的 那些、我觉得我这边最后分享一下，就是其实那泰雅族里面大家很常会讲说文面老人是国宝啊，他的身上的他的脸上的文面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天狗部落之歌里面他有
第一集吗，
对，
第一篇
他明确的表达说不是所有人都是觉得说文面这件事情是一个我可以从容的去面对的东西，他甚至是必须在很大量的反抗之下你最后才会有这个东西，
搞得呼天抢地。
对对对对 对但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老人家看到的是结果，我们会加出很多莫名其妙的想象，他会觉得你们会觉得说啊， 文明老人他们就是有个
荣耀
文化的憧憬，所以才做这件事情。但不对，那个老巴士的书上面他就写说他们是就是被逼的，对他们讲那就是很痛的一个过程。
对，
对啊，我觉得这种多样性的产生是
就是文学很厉害，
就是文学很厉害的地方，
会帮你把一个经验变成化石结晶一样留下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有在听的一些编导或是摄影团队，就是有一些好的作品还是可以翻拍。
对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也聊到欲罢不能，可是我们就是
时间上面
没错，就只有这样。那我们今天就谢谢朱佑勋，
谢谢你们，谢谢。
好，我们是亲爱的汉人，我是巴力，
我是亚威，
拜拜
拜拜。